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后书一章12到21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彼得教导信徒怎么样在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殷勤结果子。在10到11节当中，他提到了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以及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果子。这些主题其实彼得在彼得前书已经都提到过了，保罗书信也都提到了，所以那个时代的信徒对这些真理其实是非常的熟悉。但彼得在12节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常常觉得牧师同一篇道怎么讲了一遍又一遍，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经文，整天在炒冷饭，我们就觉得好像很无聊。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被一间大教会聘请去，他刚上任第一个礼拜天，他讲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道，会众听了以后非常受用，非常喜欢。这些会众回到家，第二个礼拜来听牧师讲道，结果牧师把上个礼拜讲过的道，一模一样的道重新讲了一遍。这些会众想说，没有关系，反正这篇道很精彩，再听一遍还是不会听腻。结果到了第三个礼拜，牧师来讲道，又讲同一篇道的时候，这间教会的长老执事就觉得奇怪了，就来找牧师说，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讲一样的道？这位牧师回答说，如果你们听了道就行出来，我就不需要一直重复讲同样的道了。会众听道却不行道，整天却想要听新的道，没门。牧师讲道不是在娱乐会众，牧师讲道不是脱口秀，听道要行道。而新约教会的信徒，他们听了道，他们其实也行了出来。彼得甚至说他们已经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可是彼得仍然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对他们说同样的道理，自己不厌其烦，也不怕他们厌烦。彼得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曾经有人问葛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说，一篇好的讲道有哪些要素？葛培里牧师说，一共有三个要素：重复、重复、再重复 ，repetition, repetition, repetition。一篇好的讲道是如此，一个好的传道人也是如此。他的目的不是要娱乐会众、取悦会众。他的目的是要坚固会众的心，让他们听到又遵行主的道，所以他会不厌其烦，也不怕会众厌烦的，用同样的道一再的坚固提醒他的会众。彼得说，他不只坚固那些还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是那些已经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的人，彼得要使他们更加坚固。彼得在他殉道之前的这封遗书当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从前保罗没有讲过，或者他自己在前书没有讲过的真理，而是用不同的修辞，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处境，以不同的迫切感，重新教导同样的真理，已经赐下的真道。13到15节，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要我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事，并不是一整套使人得救的福音，不像在罗马书那里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保罗就把福音非常整全的呈现出来，几乎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所会触及到的每一个真理都讨论到了，这是罗马书。但是我们注意到彼得后书处理了许多的主题，但是这些主题都离不开主耶稣降临的盼望，而这至少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基督徒所受的迫害。基督徒在患难当中需要思想将来的盼望。在保罗写罗马书的年代，基督徒已经开始遭受迫害，但是那时候的规模比较小。因此保罗安慰罗马的信徒，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说，基督徒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保罗又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彼得在罗马书当中提到了这盼望，也用这盼望安慰了罗马的信徒。但是彼得后书写作的年代，基督徒所受的患难与保罗在写罗马书的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彼得那个时代遭受的是大规模的极其残忍的迫害，因此彼得在遗书当中最挂念的就是用基督将来再临的盼望来安慰信徒，来坚固信徒，让信徒在患难当中因着有盼望就得以坚忍到底。这是第一个原因。彼得后书把专注点集中在基督里的盼望，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彼得自己死期将近。很奇妙的，一个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末世的盼望也会变得近在眼前，好像伸手就能摸得到的样子。一个基督徒在死亡在他面前切无挑衅的时候，反而基督里的盼望就越发的真实，越发的明显。17世纪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一辈子体弱多病，他多次濒临死亡边缘，所以在许多的清教徒领袖当中，他是最有末世导向的一位作者。他曾经说自己是垂死之人对垂死之人传道，他又劝勉信徒不要盼望自己能够长寿，要活得像那些垂死之人一样，时时意识到自己明天可能就会被主接去了。这位常常与死亡摔跤的圣徒写了一部经典著作，这部著作就叫做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圣徒永恒的安息。而在另外一位清教徒的巨著当中有这么一幕，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其中主角的基督徒的朋友坚定先生 Mr. Standfast 来到约旦河边，他正准备渡河。在基督教文学里面，约旦河经常象征着死亡，这位坚定先生来到了死亡的河边，他这样子说，这条河对许多人来说是恐怖的，的确想到它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害怕，这里的河水对于舌头是如此苦涩，对于肚腹如此冰冷，但当我想到我所要去的地方以及彼岸等候我的众圣徒，这念头就像炙热的火炭放在我的心中。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所感受到那种盼望，所活出来的那种盼望，所经历到所知道所认识的盼望，的确是无比荣耀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指示彼得说，他死的日子即将近了，因此那荣耀的盼望也是向彼得迫近，以至于他如此迫切的要把他现在所经历到的这个盼望荣耀跟我们分享，用这个来坚固患难当中的信徒。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问题是彼得什么时候见过主耶稣要降临的时候在天上那种属天的威荣呢？我们晓得使徒约翰见过，约翰在拔摩群岛的时候，主耶稣赐给他异象，他在异象当中就见到了升天的主耶稣，那个威荣是极其荣耀，以至于连约翰这么圣洁的一位老仆人、老使徒， 见到了主耶稣的荣光的时候，他都扑倒在地，几乎像是要死一样。像这样子的威荣，彼得什么时候见过呢？彼得在地上跟随主耶稣的那些年岁，圣子的威荣始终是被卑微的奴仆形状所隐藏、所遮蔽的。彼得什么时候见过圣子的威荣呢？原来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一度向彼得彰显属天的威荣，就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也就是彼得自己在17到18节所说的，基督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在马太16章的结尾，耶稣应许说，现在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未尝死位之前，必要看着人子带着他的国降临。然后到了17章一开始，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上了高山，就是要看见基督那德国降临的荣耀。那里记载，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脸好像太阳一样照耀，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跟耶稣谈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彼得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当年耶稣在地上用卑微的形状，用奴仆的样式遮盖圣子的荣光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他主权，他自愿的。他随时都可以拿去这遮蔽他的肉身，彰显他圣子的荣光。但是他却定义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使得我们能够在十字架道路上面与他联合，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在末后他再临的时候得着一模一样的荣光。他为了使卑微的罪人能够与他同得荣耀，甘愿走上各个他。马太福音17章与27章提到了两座山，也就是变相山以及各个他山。但是我们先从摩西以及另外一座山讲起。当年在西乃山上，摩西曾经祷告求见上帝的面，但是耶和华告诉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罪人不能承受上帝的面光，上帝的面光如此圣洁荣耀，只要罪人带着一点点的瑕疵，一点点的罪，见到的日子就必定死。这个连摩西都不例外，如此圣洁的仆人摩西，如果见到耶和华的面，也必定死。所以耶和华说，你不能见我的面，但是耶和华还是把他隐藏起来的荣光彰显了一点点给摩西看。耶和华的荣耀在摩西面前经过，然后耶和华把摩西放在磐石洞穴中，经过的时候耶和华就用手遮蔽那磐石洞穴，等他过去以后再把手拿开，以致摩西可以见到耶和华的后背。摩西活着的时候曾经求见耶和华的面，但是活着的时候这个祷告从来没有得应允。后来摩西在主里面沉睡了1000几百年，然后有一天突然被唤醒，带到地上来。他在西乃山上所求的，现在在变相山上就蒙应允了。他得以在道成肉身的圣子身上看见永恒圣子自己那属天的威荣的面，他求见神的面，现在在基督身上就见到了神的面。彼得被耶稣带到山上，也得以见到圣子的威荣。而我们注意到变相山与各个他山的对比，在变相山上，耶稣的衣服洁白如光，但在各个他山上呢，耶稣赤身露体，沾就 兵丁沾阄分了他的衣服，他的衣服被撕碎。在变相山上，有摩西跟以利亚在耶稣的左右随侍他，与他说话。在各个他山上，耶稣左右各盯了两个强盗，用恶毒的话讥笑他，直到其中一个不知道怎么样悔改了，求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在变相山上，父神用慈爱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各个他山上，同样一位父神却掩面不看他。以赛亚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原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到了各个他山上，却喜悦将他压伤。主耶稣向父神呼求，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在变相山上，有光明的云彩笼罩。在各个他山上，耶稣断气的时候，遍地有大黑暗。而这两座山之间还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深深烙印在彼得的心上。在变相山上，彼得曾经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在各个他山上呢，彼得在哪里？彼得不见踪影。彼得不见踪影，就等于是在说，我不在这里真好。当初彼得曾经信誓旦旦对主说，纵使众人都不认你，我也不能不认你。门徒也都这样子对主说，我们不会不认你。但是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了。在各个他山上，约翰仍然陪着主耶稣，但是彼得不见踪影。我不在这里真好。但我们的主真是蛮有恩典，彼得怎样曾经三次不认他，他就在复活之后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对主耶稣说，我爱你。主耶稣就再次呼召说，你来跟随我吧。耶稣肯定了彼得的爱。约翰记载，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耶稣两次呼召彼得跟从他，第二次在呼召彼得跟从他的时候，彼得就成为饱经患难的使徒了。然后过了30年，主耶稣又再次向彼得显现，指示他说，你殉道的日子近了。根据教会传统相传，彼得殉道的时候是头下脚上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彼得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说，我不在这里真好。在十字架上，我相信彼得又说，我在这里真好，因为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保罗来说，这也是好的无比的。在患难当中，在死亡面前，彼得想起当年变相山上基督彰显的那个威荣，想到当年怎样感到我们在这里真是好，能够有这样子威荣的同在真是好。现在他在十字架上也迫不及待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等候主耶稣基督大能的降临，再次得见圣子的威荣。现在他知道殉道的日子即将近了，而对他而言，他急切地想进到那威荣当中。彼得后书1章17到18节追忆基督在变相山上所彰显的威荣之后，19节就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节经文的第一句话还可以有两种翻译，可以翻译成，我们并有先知绝对确切的话语， 或我们使先知的话更确切。总而言之，彼得是要告诉我们，他追忆登山变相的经历，以及现在对我们陈述的这种基督再临的盼望，是神在古时以及已经借着众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了。他现在所讲的盼望，所讲的基督的威荣的降临，在旧约圣经已经预言了。但是有哪一段先知的预言讲到主耶稣基督是诚心呢？他说，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里诚心用来暗喻基督的再临，启示录也是用诚心来暗喻主耶稣基督。所以旧约有哪些经文是用诚心来预言基督呢？其实并不多，比较确定的一共有两处，其中一处在民数记24章17节，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但是这段经文跟主耶稣的再临没有什么关系。彼得后书既然是在陈述末世基督再临的盼望，那么提到旧约预言，很可能就是出自旧约的末世文学，也就是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12章1到3节那里，先知告诉我们，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晨星，直到永永远远。在这里但以理提到了末世的艰难，而彼得前后书也都是在讨论末世的艰难。其实彼得前后书都是在末世的艰难当中所书写的，正是基督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遭逼迫的年代。但以理书11章预言了许多地上的君王的征战，这些预言在历史上都应验了，有马其顿，有罗马。那在最后一段，也就是36节到12章3节这一段，但以理提到了一个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神明的君王。而关于这位君王的预言，在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实现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地上的君王，这里所讲的乃是那位敌基督、魔鬼撒旦、空中掌权者，这个邪恶的王，就是末世的敌基督。从彼得的时代一直到今天，这个仇敌不断地在攻击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子民。而但以理所领受的预言告诉我们，在基督的民中，在有形可见的教会当中，有麦子有稗子的教会当中，凡名字录在册上的，也就是蒙神拣选的人，就必得拯救。到了末后，死人要复活，也就是但以理在这里说的，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个是我们在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审判之日的真理。到了那日，死人要复活，然后有审判的宝座，义人就要因信得生，罪人有永远的刑罚。到了那一日，我们要与基督同得荣耀。而但以理说，我们必发光如天上的光，我们与基督一样发光。而那位使多人归义的基督必发光如晨星，直到永永远远。彼得追忆了当年登山变相的威荣之后，就引用了但以理的预言，诉说基督诚心的荣光，向我们印证基督降临的时候所要显现并赐给我们的荣耀是先知已经应许的。他说，先知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似乎他在这里暗示119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有根基的，这根基就是上帝的话语。20节，彼得告诉我们，第一要紧或至关重要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基督徒经常会把自己的见解强加在圣经上面，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偏偏要加上去，圣经明明讲了我们却要把它删减掉。但是基督徒的盼望取决于明白相信认同并且遵行上帝的话语。正确明白上帝的话语，彼得告诉我们是第一要紧的。所以解经的时候必须按照文本清楚的意思来解释，不可以照着思义解经。因为圣经的话语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圣经的作者不是主观的凭着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意见写下他们与神同行的经历，他们每一个字都是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有些学者声称说圣经当中论到上帝真理的部分都是圣灵所写的，可是另外一些地方作者会加上人的意思，以至于出了一些错误，所以圣经关于历史的记载是有误的。我觉得这种理论非常匪夷所思，我怎么都想不通。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关乎历史，圣经没有一个真理是能够与历史切割的。创造是历史，堕落是历史，救赎是历史，将来新天新地的盼望是历史的结局，是救恩历史的目的。圣经里面就连三位一体的真理都是借由上帝在历史里面的工作向我们启示出来。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也是救恩历史，这是救恩历史的核心。基督的死与复活都是历史。如果我们质疑圣经中的历史，认为圣经中的历史是出于人意，是有误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就要说圣经关乎上帝真理的见证也都有误，那么我们的理性就不再被圣经规范了。我们就可以说圣经这里讲的我同意，那里讲的我不同意，结果我们就凭着思义解经。弟兄姐妹，我们不从思义解经，我们按照圣经清晰的意思来解经，因为圣经每个字都是圣灵所默示向我们所说的话。上帝的话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赞美上帝的话语。我们下次再见。
哈利路亚。